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一次呢，我讲说墨子我们准备用三个讲次来谈，那么前面的两个讲次呢就是谈到墨子思想，那么后面这个讲次我们就特别挑墨子这本书里面的六篇文章，叫做墨经或者是墨辩的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些思想的探讨。因为这几篇文章跟前面其他的那些文章是截然不同的，也就那47篇文章比较是属于墨子从政治啊、文化啊、兼爱啊、非公、天智、明鬼等等的角度来看一个问题。可是这六篇文章比较是倾向于逻辑学啦、知识论啊等等。那么这里我要谈的都比较是关涉到哲学的，所以我就用逻辑跟知识论的角度来解析墨辩这本书跟它的内容。墨经这本书呢，就是在墨子这本书里面的那六篇文章，我把它称为叫墨经，也可以称之为叫墨辩。基本上从文字的写法、语句的结构来看，它比较像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所以据考据啊，墨经或者墨辩应该是战国中后期的墨家的著作。墨经这样的一个名称是从庄子的书里面称呼的，而墨辩的名称呢，是出自于晋国的鲁慎。那我们不管是庄子称它叫墨经也好，或者是鲁慎称它为墨辩也好，那么其实都是指的墨子书里面的这六篇文章，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曲、小曲这六篇文章。那么这六篇文章只有8000多个字，但是内容却是包罗万象。所以我们从这几篇文章里面可以看到几何学的观念、光学的观念、力学、语言学、教育、心理、经济、伦理等等，可以说是不一而足。那我们今天就从逻辑学跟知识论的角度来以这个来做一个探讨。那么提出六个观念。第一，墨辩他谈到辩的问题，就是有关于辩的理论。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说，辩真彼也，辩胜当也。也就是说辩呢，就是彼此互相有所争议，他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辩胜利，辩得我赢或者你赢。于是经说上就为经上的这几句话去做一些解释。他说啊，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真彼也。他说辩就是说这是牛或者那是非牛，用西方逻辑的观念来讲，就是说这是 A 或者这是非 A， 是 A 就不能够是非 A， 是非 A 就不能够是 A。 我们不能够说一个事物的本身，一个观念它同时存在又同时不存在，我们不能说同时是 A 又是非 A。 就好像我们说韩非子里面有个寓言就这么说，有一个人卖矛又卖盾，他说他这个矛啊是无坚不克，任何再坚硬的东西都能够被他锐利的给刺穿过去。然后讲完话又把矛放下去以后，拿起他的盾，他说我这个盾啊又是无克不摧，不论是多尖锐的东西都刺不透的，那这不就是矛盾了吗？那么也就是说他所要争的就是指这个来说的。那么可见辩呢，就是争论关于同一个主持的两个矛盾命题的是和非来说的。那么这是经上对辩的一个解释。那么小曲篇他又说了，夫辩者将以明是分是非之分，审计治乱之计，明同意之处，察明时之理，处利害，决嫌疑。那么这个就把辩呢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第一个，这个去分是跟非，明辨是非，是辨的最重要的目的，而也是第一要务。所以他一开始说，夫辨者将以明是非之分。那么如果我们为了要使得在政治伦理上达到某一个目的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审治乱之计。 如果我们要从认识的基础上去辨明是非来作为一个标准，那我们就必须要明同义之处。我们要详审名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查名实之理。我们要对利害的权衡去做一个决断，那叫处利害。我们要对思想中的嫌疑用明确的态度跟思维来解决它，那叫做辨明是非。所以你看他把这个辨呢，通过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际，明同义之处，查明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给了一个很好的 definition， 一个定义。那么另外他又说，知就是才，虑就是求，知就是接，智就是明。我们在墨经里面这个智哈，它并不是写成智慧的智，而是知道的知底下写一个心，心里的这个心这个字。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啊，达到知识的智一定要是通过理性的认识，不是只是通过感觉观能对这个对象的把握而已。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经由理性的认识外界这事物，那自然就能够明了它，那么就能够做一个正确的把握。可是不是只要这样就够了？当然不够的，所以必须要具备感觉能力的才，就是木材的才了。所以他说知者才也，那么可见这个才就是我们一般西方哲学所谓的经验与见，经验材料。我们做任何一个思维与判断的时候，不能没有经验材料提供给我们做基础，有了经验材料，我们才能够去做一个理性的抽象的作用，然后才能够去形成一个判断，才能够经由这个判断去形成一个推理。然后他又说，虑者求也，思虑的虑，我们人必须要在主观求知的欲望还有它的能动性方面要有所求。如果我们连这个欲望也没有，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动性，我们也就不可能因着对外界事物的表象的一个把握，然后经由理智的抽象作用，我想要认识它，那基本应该不会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一个求的欲望的话，那你可能不会去深入的去了解它是什么。可是我们去认识外界事物的时候，尽管说经验材料摆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不愿意派出我们的感觉观能去面对的那个经验与见或者经验材料的话，那东西还是东西啊，我们的眼睛还是我们的眼睛啊。如果眼睛不能够跟东西有所接触，然后我们去认识它，那眼睛终究不能够看到这个事物，也就不能够去做一些理性的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以这就是他所谓的知者才也，虑者求也，知者接也，智者明也的一个观念。然后他又说，谋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来作为辨的一个客观的根据跟他的标准。我觉得这就蛮像归纳法里面的自然奇异律啦，或者我们这些类比的一些观念。因为逻辑在思想方法上来说，它不只是演绎的，它也可以是归纳的、辩证的、批判的、类比的，可以想说不同的方法都可以作为我们人的思维方法。可是不同的方法的背后呢，它总是要有一些思想律则嘛。演绎法它一定不能够违背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啊，而归纳法它一定不能够不建构在因果律跟自然奇异律的基础上。虽然墨辩没有说的这么的透析，可他至少提供了谋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的一个观念，让我们晓得原来思想是这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获得的。在墨辩里面，墨经这本书里面，他提到第二个就是以明举实的思想，就是要明实相符了。经说上就说，举告以文明，举彼实故也。那么这个明实的实呢，实就是一个客观的，而明呢是一个主观的，明实必须要一致，那叫明实相符。可是这个明一定有概念之明，有语词之明。那么多义词它是同明，但不一定同实。 我想这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里面也提到了，一个语词可以表达一个概念，很多的语词可能表达是同一个概念。一个语词用到不同但是相关的事物方面，它又表达了不同的概念。比如说，当我们说蒋介石，一定是指涉着某一个人；当我们讲毛泽东，一定是指涉着某一个人。那么它一定是一个语词代表了这个实体的人，它是一个意义的。可是有时候它是多义的，比如说当我们讲杜鹃这个概念，杜鹃它可以是花，我们说它叫杜鹃花，杜鹃它也可以是鸟的名字，杜鹃这样的鸟，或者我们说人的精神有问题叫杜鹃窝，这个杜鹃，或者说我们说某个人他的名字就叫做杜鹃，都可以啊。那么这叫做好多的语词去表达某些概念，就一个语词呢去表达了很多的概念，那叫多义语词。那么还有一种语词叫类比的语词，就是一个语词用在不同但相关的事物上面，表达的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的一个意义。比如说你看，我们说飞机的尾巴我们叫做机尾，我们讲说巷子的尾巴我们叫巷尾啊，我们在巷子尾相约啊，像这巷尾。比如说我们讲说像脊，屋子的顶端叫屋脊，山的顶端叫山脊，人的中间高起的部分叫脊椎，你看这叫做比例类比。那么另外一种类比呢，它叫归属类比，归属的就是类比语词的归属性，人高兴的时候稻田婆娑起舞，我们就觉得他在对我们迎风摇曳，展开双手在迎接着我们。可是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么这个稻子婆娑起舞，我们就会觉得沙沙的声音在替我掉泪。所以像这样子都是在说明了语词表达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意的多意的跟类比的方式。那么这在莫辩的书里面也谈到了。那么另外他也谈到这个所谓的名，有达名、类名、思名、兼名、别名、居印之名、数量之名跟形貌跟非形貌之名。其实这也就像西方演绎逻辑里面所谓的全称概念啊、特称概念啊、单称概念啊，那或者是说普遍性的概念、类概念、总概念。像我举例子，像他这边所谓的形貌之名跟非形貌之名，那所谓的形貌就是我们人可以去把握的那个具体的东西，那么在西方逻辑来讲那叫做具体的名或者具体的概念。非形貌就代表我们不能够把握这个形貌，叫非形貌，那非形貌之名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去理解的。那么证明就是要求名具有确定性，那就是比比子于比，此此子于此，是此则非彼，是彼则非此，那就是他要的名。所以墨经或者墨辩里面所谓的名哈，它不是儒家的名，因为儒家在讲一个名的时候，它比较强调是一个政治的秩序和生活秩序的名。道家讲一个名的时候，是强调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名。法家讲名是讲一个行名法术的名，而名家跟墨辩里面的名比较是倾向于西方的逻辑学概念的名，那么这是不同的，听者们可以稍加分析。第三点，墨经里面谈到了以词书义的看法，他认为词就是一个本质，词所言而义得见，心之辩也。我们之所以会用我们的语言去表达一件事物，那一定是在我们的思维当中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通过语言去加以表达。所以我们先有了那个意，然后才会有那个言。好，这将来我们在魏晋南北朝讲到王弼对于周易的一个把握，讲到一个言象意的地方啊，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讨论的。第四点，墨辩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说出故，那么这个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讨论他的一个推理， 也就是论证当中的几个基本的逻辑规范，他提出了三个概念，一个是故事的故，一个是道理的理，一个是种类的类，就是故、理、类的概念。什么叫故？墨辩里面把故啊分为小故跟大故，小故就相当于西方逻辑学上的必要条件，大故呢就相当于充要条件，充要条件是要比必要条件来得更严谨，因为它是充分而且必要，所以那叫大故。那么另外什么叫理呢？理就是事物的道理，也就是所谓的法的意思，那就是代表一个客观的规律性，任何一个思维它都必须具备有客观的规律性啊，你没有一个规律，那这思维无从开展。第三个它叫类啊，类就是同义，是逻辑推理的基础，我们不能够把不相同的东西摆在同一个地方去做一个推理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前提小前提之间要有一种联系性的关系，我们讲一个选言命题它能够推演的好，就是两者择其一，我们要讲一个条件的推理能够推演的好，是前后之间要有一些关系，如果一个两难论证能够做得好，一个两难论证它必然是由选言命题跟条件命题共同构成的一个推理形式，那么这时候我们讲说这个条件命题啊，那么它的前后件之间要有关系，而选言命题呢要能够完全对立，要谨守这个分寸，那么两难推理它才能够走向一个正确的论证呢。比如说有一天汉武帝啊要吃长生不老的药，人家进献长生不老药嘛，那么结果东方朔拿起来就把它吃掉了，那么汉武帝就勃然大怒，就要把它推出去斩首示众。东方朔就说了，君王啊，如果这一颗是长生不老的药，我已经吃下去了，那么你杀也杀不死我，如果它不是一个长生不老的药，你把我推出去斩了而我也死了，你就撕掉一个孤拱大臣。你看他这样子一个简单的语言表达，一方面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一方面正是显示出生和死这两者之间只能够择其一，那就是 P 或 Q， 是 P 则非 Q 的这样的概念，他不能够同时俱存的，没有那种又生又死，不生不死，半生半死的，没有这样的人，那是生就是生，是死就是死，那么可见他这个论证做得很好，他是一个完全对立的论证，那就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了。那么如果论证有瑕疵，那么很可能你这个论证它就有错误了。神父啊，你为什么不结婚？神父说，我或者娶一个丑女，或者娶一个美女，那么娶个美女妒忌的要死，娶个丑女每天看到她长得那个样子就如同绝蜡一般，所以我不娶。那这怎么这样的一个论证，当然它错了，因为神父他有更高尚的一个情操跟他的一个理念，他是可以不结婚的，他并不是因为为了美女或者丑女才去结婚或不结婚，所以这里面就有被反驳的余地，因此他就不是一个好的两难论证。那我想在这里所谓的以说出故的一个故理类的思想，就蛮像是西方逻辑我刚刚所做的一个分析。第五个，墨辩里面谈到以类取以类语的观念，我觉得以类取就蛮像是西方的归纳推理，以类语啊就蛮像是西方哲学的类比推理。我想我们后来有另外的教授啊会给我们大家分享理哲学的时候啊，可能他也会提到啊，也会提到这样的概念，我想你们再去做一些反省。那么最后呢，我觉得墨辩呢他讨论了论证形式，比如他提到 P 四原推的理论基础，那么如果说违反了论证的要求，那这论证就会错误，比如他会想说多方的错误啦，书类的错误啦，异故的错误啦，这就蛮像是西方哲学演绎逻辑推理的论证形式、论证规则，以及我们怎么去避开谬误，形式的谬误也好，非形式的谬误也好，那么我想这都是可以互相比会的。那么这也是显示出墨辩里面的思想充满了逻辑学的一个观念跟知识论的一个观念，我想听者们可以自己看书去做一些反省，然后再跟西方的逻辑学去做一些印证。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听讲，谢谢。